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8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路透社报道说，美国今年5月终止了伊朗石油进口的豁免之后，中国国营石油公司虽然停止了购买伊朗原油，但伊朗原油继续运进中国的海港。路透社援引路福特石油研究所的分析说，中国北方的天津港和锦州港今年6月份一共卸下了67万吨伊朗原油，锦州港和南方的惠州港今年7月总共卸下了43万多吨伊朗原油。报道说，这些原油全部都是由伊朗国家油轮公司的油轮运送的。目前还不清楚谁是这些原油的主人，或是否已经安排了买主。报道说，中国的锦州港、天津港和惠州港都设有中国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和商业储油罐，中国政府的紧急石油储备也存放在这些地方。路透社同时援引中国海关总署7月27日公布的数据说，上个月从伊朗运入中国的原油是85.5638万吨，比今年5月份有所减少。气候科学家星期六警告说，随着欧洲破纪录的热浪继续向北漂移，它有可能加速格陵兰岛的冰川融化，而今年融化也开始得异常的早。据世界气象组织称，在打破欧洲的纪录之后，热浪席卷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预计将向格陵兰岛移动。丹麦气象研究所的科学家露丝莫特拉姆说，由于预计将在北极上空漂移，它将潜在地带来大量的能量，这将在未来3到5天内融化冰，包括北冰洋和冰盖表面的海水。丹麦气象研究所的模型显示，从7月1日到7月26日，估计有170千兆吨的水从融化的冰雪中流入世界的海洋中。人们担心今年格陵兰岛的融冰可能达到2012年以来的创纪录的水平。莫特拉姆说，2012年夏季的情况甚至更加极端，连续几天海拔3600米的冰盖顶部都有相当强烈的融化。成千上万的市民不顾警方的反对，星期六7月27日继续在新界元朗举行示威游行，期间警方释放催泪弹，再次与示威民众发生冲突。上个星期天，反送中的香港市民在元朗遭到黑社会有组织的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在星期六的游行中，示威者仍然身穿黑衣，而警方事先没有批准这次游行。美联社报道说，星期六元朗大游行有可能进一步分化香港，导致反送中市民和元朗当地村民矛盾扩大。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俄罗斯警察星期六逮捕了1074名示威者，这些人抗议当局禁止反对派候选人参加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一次地方选举。俄罗斯警察星期六逮捕了1000多名示威者，后者星期六在莫斯科举行抗议活动，警察殴打了部分示威者，并闯进一家正在播放这次抗议活动的电视台。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索取大陪审团的调查证据，帮助对是否弹劾特朗普总统进行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知名非洲裔国会众议员多管闲事，称这名代表巴尔的摩选区的众议员应该多花时间在自己肮脏的选区，而不是批评政府的移民政策。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美语训练班上课啦，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杨林，今天我们要教什么呢？
是啊，教什么呢？我还没想好哎。
You're kidding me, aren't you?
好吧，被你看出来了。其实今天的节目很精彩。咱们要学学在长跑比赛中怎么才能得第一。
Speed isn't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to win a distance race.
听一个十分倒霉的坐飞机的故事。
I can't tell you how glad I am to be home. I had a horrible flight.
了解一下美国公司员工享受的医疗保险福利。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different system, but here we buy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provide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直觉和外行指导外行。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lummet. Plummet is spelled P-L-U-M-M-E-T. Plummet.
Plummet, 暴跌，直线下降。
Apple's share plummeted after Steve Jobs resigned as CEO of the company.
乔布斯辞去苹果电脑首席执行官一职后，苹果公司股价暴跌。
President Obama's approval ratings plummeted to the lowest point of his presidency, with 51% of Americans disapproving of his job performance.
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跌至他任期内的最低点，现在有 51% 的美国人不满意他的工作表现。
Tropical Storm Lee brought rain and wind, causing temperatures to plummet.
热带风暴里带来强风暴雨，导致气温骤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lummet, plummet, plummet.
杨宁, did you know that the stock market plummeted again today? What a bummer!
Jessica, 你不会是被套牢了吧？
我是啊。Hey, I heard you studied finance in college.Can you give me a few investment pointers? 推荐几只好股票吧。
就我？那你可真是找错人了。我虽然学过一些金融课程，可是啊，没有真正的股市投资经验。
That's too bad.
You know, you should hire a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advisor to help you manage your money.
I agree. Otherwise, it'll be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咱们给听众讲讲这个说法的意思吧。
好，请听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几天我生病了，从没下过厨房的女儿很贴心地给我做了一顿饭，我感动得不行。可实话实说，那饭菜的味道实在是不怎么样。我一问才知道是老公教女儿做的，怪不得。我老公的做饭技术就非常初级，在他的指导下，女儿哪能做出什么美味呢？这个事情啊，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Blind is spelled B-L-I-N-D, and leading, L-E-A-D-I-N-G.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字面的意思是盲人指导盲人，实际上就是指外行指导外行。我老公做饭水平很低，结果还去教别人。
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这完全是外行教外行。下面这个句子谈到了一位很有自知之明的家长，我们来听一听。
When my son's coach called me about substituting for him at this weekend soccer practice, I had to turn him down. Sure, I had watched him a few times work with the kids,But I did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game to train or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e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这段话是说，我儿子的足球教练给我打电话，让我周末替他带孩子们练球，可我不得不拒绝了他。没错， 我确实看过几次他教孩子们踢球，可我的足球赛知识有限，不够训练或者教孩子的。如果我真成了教练，那可就是盲人导盲了。
这真是个负责任的好爸爸。顺便说一下，像他这种每个礼拜带孩子去练足球的爸爸，在美国有个特定称呼，叫 soccer dad。 当然妈妈就是 soccer mom。 这种足球父母一般都开着大面包车，把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朋友同学一块带上，接送他们练球。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my son's coach called me about substituting for him at this weekend soccer practice, I had to turn him down. Sure, I had watched him a few times work with the kids, but I did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game to train or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e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旅行大家都喜欢，为了行程轻松和获得更多知识，人们通常会找个熟悉当地环境的导游来一起旅行。可是如果导游不给力会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
My friends and I were promised an experienced guide on our trip to Alaska. Instead, we ended up with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area any more than we did. She even got us lost.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Now, we want our money back from the tour company.
这段话是说，旅行社本来说好要给我和我的朋友派个有经验的导游，带着我们在阿拉斯加玩。结果呢，我们的导游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我们一样少，他甚至带着我们走迷了路。这可真是瞎子给盲人引路。现在我们要求旅行社退款。
这样的导游根本不能让旅行轻松愉快，反而会成为你的累赘，而且让你心情变糟。所以现在的游客在出发前都会去网上找些游记、攻略什么的，自己多储备一些知识。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friends and I were promised an experienced guide on our trip to Alaska. InstedWe ended up with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area any more than we did. She even got us lost. 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Now we want our money back from the tour company.
Jessica, 其实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特别会炒股。
是吗？介绍给我啊。
But he's not a real financial advisor. I mean, he doesn't have any credentials.
他就是业余股民。
也许他是股市天才。
有可能。我问过他选股票时依据什么数据。
What did he say?
两个字，直觉。
啊？I don't believe him. 他那是唬你的。
那也有可能，人家也许就是在打发我吧。不过说到直觉，今天的美语怎么说节目就教大家用美语说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于苗要问的直觉。
Danny， 你知道吗？我要去参加《价格猜猜猜》节目了。
价格猜猜猜 ？I know that show. You guess the price of a product, and if you get it right, you take the product home, right?
没错，我的直觉一向很准，我去一定会赢。对了，直觉用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say hunch, H-U-N-C-H, hunch.
那我的直觉一向很准，就是 My hunch is always right， 对吗？
That's correct. Or you could use the phrase gut feeling. It also means hunch.
Gut, 肠子. Gut feeling, 肠子的感觉就是直觉咯。
没错。For example, I have a gut feeling I'm gonna fail my midterm exam.
Haha, but I have a hunch that you're gonna pass.
Then I hope your hunch is right. Yu Miao, before you go on that show, we should practice. How much do you think my glasses cost?
啊，你的眼镜。 啊，你冷不防叫我猜，我还真有点紧张。
Don't worry, take a wild guess.
什么叫 wild guess? 狂野的猜测？
A wild guess means you have little evidence to support your guess.
Oh, take a wild guess 就是随便瞎猜。那可不行，瞎猜赢不了比赛。我的猜测一定得有根据，靠点谱。那又怎么说呢？
That would be an educated guess. Educated is spelled E-D-U-C-A-T-E-D.
Educate 是教育， an educated guess 就是根据经验、常识做出的猜测。
That's right.
Well, I'm guessing your glasses are worth $25.
Wow, Yumiao, you're really good at this.The correct answer is $26.
Yeah, I won, I won.
别激动了。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直觉叫 hunch 或 gut feeling. 第二，瞎猜叫 take a wild guess. 第三，有根据的猜测是 an educated guess.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这么说，如果我那个股民朋友选股票的时候真的只靠直觉，他也是 took an educated guess, not a wild guess, 怎么说也得有点根据。
Okay, enough with the stock market. I don't want to remind myself that I lost money. Yangning, tell me something to get my mind off the stock market.
Jessica, 不要灰心嘛。这样，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有人坐飞机回家，结果一路上倒透了霉。跟他比比，或许你就不觉得自己最惨了。
I like that idea. I could use other people's sad stories to cheer myself up.
好吧，那咱们就来听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d just arrived at his parents' house in Alaska after flying there from California. He is telling his parents about what a disastrous flight he had.
哇，我还担心 Todd 因为去错了候机楼赶不上飞机呢。这么说他并没有误机，那有什么好倒霉的呢？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I can't tell you how glad I am to be home. I had a horrible flight.
What happened? And why do you have that big stain on your shirt?
The flight attendant was reaching to serve a drink to the man sitting next to me, and suddenly the plane hit some turbulence, and she spilled it all over me.
Well, did the airline company offer to pay for a new shirt?
Are you kidding me? They're too cheap even to give you peanuts now, much less a new shirt. The flight attendant gave me some soap and showed me where the lavatory was.
Oh, 飞机遇到了 turbulence, 气流。结果啊，飞机一颠簸，空姐就把给别人的饮料洒到 Todd 的衬衫上了。
That's exactly what happened, Winnie.
航空公司也没赔给他新衬衫，就给 Todd 一块肥皂，把他打发到 lavatory 去了。Professor Bowman, lavatory 和 bathroom, 这是一回事吗？
Yes, but when you're on an airplane, you always call the bathroom the lavatory.
The airline companies have gotten so cheap these days. When I was your age, they gave really good service.
And can you believe that today they charge you to check your luggage? It's ridiculous.
Well, that isn't even the worst part. When I got to the airport, I accidentally went to the wrong terminal, so I had to run to make my flight.
Oh no! Did you make it on time?
Well, I got to the gate on time, but then the ticketing agent said that the flight had been overbooked.
这么说 ，Todd 一路小跑，总算赶上了飞机。可是飞机 overbooked，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Sometimes the airline companies sell more tickets than there are seats on the plane because they expect some people won't show up. But if everyone shows up and there aren't enough seats, you can say the flight was overbooked.
哦，就是航班定位超员了，这下可糟了。
So what happened? Did they let you get on the plane?
No, the plane was already full, so they bumped me to the next flight. But that flight wasn't until the next morning, so I had to stay the night in a lousy hotel.
Wow, that sounds terrible. Did they compensate you in some way?
Well, they gave me a voucher for a free flight.
Well, that's not so bad. For one night of inconvenience, you can visit anywhere you want for free.
航空公司 bumped Todd to the next flight. 是不是说安排他坐下一班飞机啊?
Exactly. The word bump is a casual way to say move or transfer. For example, I was originally sitting in the economy cabin, but since I had lots of frequent flyer miles, the airline bumped me up to first class.
Oh, 这么说 Todd 因祸还得福呢。虽然被迫在一家破酒店过夜，可是却得到了一张 voucher 机票代金券。
So, where are you going to go with your free ticket? How about Hawaii?
No, the airline says I can only use it 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Well, what about Florida? It's warm and sunny there, too.
Actually, after this experience, I don't think I want to fly anywhere ever again.
Professor,机票代金券只能飞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是什么意思呢?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are all the U.S. states except for Alaska and Hawaii. Sometimes they are called the contiguous United States.
所以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指美国大陆是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以外的美国各州。那也不错啦。
Well, apparently Todd is not interested in flying ever again.
可他几天后还要坐飞机回洛杉矶呢。看来我们只能祝他下次旅途比这次顺利咯。
That really was a disastrous flight. I feel much better now.
那我们不要再幸灾乐祸了。要是我遇到 overbooked plane, 飞机定位超员 spend the night in a lousy hotel, 不得不在一个破旅馆等上一夜然后 the plane hit turbulence, 飞机又遇上气流 and someone spilled a drink all over me, 别人把饮料洒到我一身天哪我可能就要疯了
Don't be,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at least you made it home okay.
也对，就算是好事多磨吧。其实说起倒霉事儿，我觉得啊，最糟糕的就是得病，特别是得大病。
That's true. Healthcare is expensive, so getting sick can hurt you both physically and financially.
对，这时候医疗保险就重要了。保什么不保什么，直接关系到你的荷包。下面的礼节美语就讲到了这个话题，我们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Andy 向同事 Jane 咨询公司医疗保险的事儿
Hey Jane, are you familiar with our company's insurance policies?
I think so, what's up?
I've never real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of our insurance policies But it looks like I'm going to need to make a claim
Really? Are you okay?
I have a slipped disc in my lower back and the doctor says surgery is probably the best optionDoes our worker insurance cover this kind of thing?
Andy 问 Jane, 熟不熟悉公司的医疗保险条款?
Insurance.
是保险。
Policies.
是条款。医生说他腰椎间盘突出,可能需要做手术,需要向保险公司
Make a claim.
提出医疗赔偿。Andy 说自己从没有仔细研究过公司医疗保险的
Fine print.
Fine print, 小号字,意思是规定细则。不知道做腰椎间盘手术，保险公司是不是给出钱？这里动词用
cover, to cover this kind of thing.
意思就是保险涵盖这类医疗。
If the injury is workplace related, I'm sure it's completely covered.
I think I'll have to talk to the doctor again about that. Anyway, now that I'm going to have to make some claims, I think I'd better try and understand how the system works. Would you mind breaking it down for me?
Sure. Basically, we have two insurance policies for employees, workmen's compensation and medical insurance. The company pays the premiums for workmen's compensation and for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medical coverage. But you pay part of that premium too.
Jane 说，如果病情的起因跟工作有关，那保险肯定是管的。她还给 Andy 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里用的
break something down.
意思是把一件事情分成几部分详细说明。Jane 说公司有两种保险。一种是
workman's compensation.
工人的抚恤金保险，保费由公司出。另一种
medical coverage，
医疗保险。公司出一大部分保费，其余的则由员工自己出。在医疗保险中，保费是
premium， P-R-E-M-I-U-M， premium，
保费。
That's the charge for insurance I see on my payslip each month, right?
Yep.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different system, but here we buy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provider.
So workman's compensation is if I slip and break my arm while working in the office or on the job, right?
That's right. The company pays for all your medical bills, and there is also som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if you have to take days off to see doctors or spend time recuperating.
Andy 说自己每月工资单上都会有一栏扣的，就是医疗保险的费用。工资单在英语里叫做
payslip。
Andy 又问
workman's compensation
是不是只管在工作场所或是工作期间受的伤？ Jane 回答说，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一切医疗费用都由公司出，而且如果员工需要
take days off
请假去看医生或是休养
recuperate。Recuperate is spelled R-E-C-U-P-E-R-A-T-E. Recuperate.
可能还能得到某些经济补贴。
Read the fine print before signing on the dotted line.
看来 Andy 在同意买公司的医疗保险的时候就没有把细则看清楚。真希望公司保险能负担他手术的费用。
I hope so too. Sometimes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make very complicated rules about plan coverage, and few customers can understand them.
没错，到了生病手术的关键时刻，才发现保险公司根本不负担这些花销，那可真的要抓瞎了。
One way to avoid getting yourself into that situation is to exercise and stay healthy.
说得对，咱们下面就来听体育美语，一起锻炼身体。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Yangchen, you are totally out of breath. Are you running away from the police?
Not funny. 警察才不会追我呢。我啊是在练长跑，1500米。
So you're training for the 1,500 meters?
Yes, I am.
So what, you want to be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or something?
Nope.I just want to be faster than you.
Well, that's not so easy, Yangchen. You know I'm very good at distance events.
吹牛吧，你擅长 distance events. 那我们要比试比试才知道谁更快。
Well, speed isn't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to win a distance race, Yangchen.
Yeah, I know. 长跑除了 speed, 速度还要有 patience, 耐心。
Well, patience is good.And so is endurance.
耐力
In the Olympics, distance events are among the most difficult because they involve speed, endurance, patience, and tactics.
策略
By tactics, I mean planning ahead how to make your moves. Som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distance runners do not take the lead until the very end of the race.
好像最后得冠军的都不是一开始跑在最前面的人，而是到了最后才 take the lead.
Right. And they have to maintain the lead until they make a final kick. K-I-C-K. It's the runner's sprint in the end of the race.
哦、oh, ，就是最后冲刺啊。
Right.、
Mm.
So, Yangchen, have you been working on your kick? Ow!
You mean...That kind of kick?
Ouch, that hurts.
Huh, 原来长跑也讲究 tactics, 策略。
Tactics are important in all kinds of competitions, including when you buy and sell stocks. Oh no, I'm back to the stock market again.
就是啊，怎么又收回来了？好了，等下了节目，我陪你去逛街吧，省得你老想股票的事儿。
That's sweet of you, but remember to stop me when I want to buy things, because I don't have much more money left. 钱都被套牢了。
你又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
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路透社报道说，美国今年五月终止了伊朗石油进口的豁免之后，中国国营的石油公司虽然停止了购买伊朗原油，但伊朗原油继续引进中国的港口。路透社援引路福特石油研究所的分析说，中国北方的天津港和锦州港今年六月份一共卸下了67万吨原油，锦州港和南方的惠州港今年七月一共卸下了43万吨伊朗原油。报道说，这些原油全部都是由伊朗国家油轮公司的油轮运送的，目前还不清楚是谁是这些原油的货主，或者是否已经安排了买主。报道说，中国的锦州港、天津港和惠州港都设有中国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和商业储油罐，中国政府紧急石油储备也存放在那些地方。路透社同时援引中国海关总署7月27日公布的数据说，上个月从伊朗运入中国的原油是85.5638万吨，比今年五月份有所减少。气候科学家星期六警告说，随着欧洲破纪录的热浪继续向北漂移，它有可能加速格陵兰岛的冰川融化，而今年的融化也开始得异常的早。据世界气象组织称，在打破欧洲纪录之后，热浪席卷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预计将向格陵兰岛移动。丹麦气象研究所的科学家露丝·莫特拉姆说，由于预计将在北极上空移动，它将潜在地带来大量的能量，这将在未来3到5天内融化冰，包括北冰洋和冰盖表面的海水。丹麦气象研究所的模型显示，从7月1日到7月26日，估计有170千兆吨的水从融化的冰雪中流入世界的海洋中。人们担心，今年的格陵兰岛的融冰可能会达到2012年的创纪录的水平。莫特拉姆说，2012年夏季的情况更加极端，连续几天海拔3600米的冰盖顶部都有相当强烈的融化。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不顾警方反对，星期六7月27日继续在新界元朗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在此期间，警方释放催泪弹，再次与示威民众发生冲突。在上个星期的反送中香港市民大游行中，市民在元朗遭到黑社会有组织的袭击，导致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俄罗斯警察星期六逮捕了1074名示威者，这些抗议者抗议当局禁止反对派候选人参加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一些地方选举。俄罗斯警察星期六逮捕了1000多名示威者，后者星期六在莫斯科举行抗议活动，警察殴打了部分示威者，并闯进一家正在播放这次抗议活动的电视台。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索取大陪审团的调查证据，帮助对是否弹劾特朗普总统进行评估。路透社报道说，众议院民主党人掌握的司法委员会7月26日向美国联邦法庭递交了长达53页的上诉文件，要求法庭提供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大陪审团调查证据，包括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特工之间的互动信息，以及特朗普是否指示白宫的前法律顾问麦加恩索取取消特别检察官穆勒的任命。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知名的非洲裔众议员多管闲事，称这名代表巴尔的摩选区的众议员应该多花时间清理自己肮脏的选区，而不是批评政府的移民政策。路透社报道说，特朗普总统7月27日清早发出3个推文，称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非洲裔的众议员卡明斯是野蛮的恶霸。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星期天傍晚，香港部分反送中抗议者和平抗议警方暴力执法之后，前往中联办污损了国徽和涂鸦外墙，挑战北京权威。期间呢，发生了不明身份者暴打示威者事件，引发民众的震怒。有分析称，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也就是反送中，五月底演变成社会运动之后，经过6月9号的百万人大游行和6月16号估计有200万人参加的空前游行，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的抗争给世界带来的震撼前所未有，而且持续发酵。那么反送中运动为什么会让香港超过1/4的民众直接参与？香港普通市民如何看待示威活动的理念和秩序？他们是否愿意为要求全面撤回条例和获得更多的民主而继续坚持？他们眼中的香港现在有怎样的变化？我们今天呢，邀请四位香港的普通市民，不是专家，是普通市民，与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香港银发族静默游行发起人之一杨宝希女士。杨女士您好。
您好。您好。
好的，接下来一位呢是香港的上班族陈小姐。陈小姐您好。
您好。
好的，接下来呢是香港居民全职妈妈刘太太。刘太太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好的，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刘太太的儿子，他是香港高中生，他的名字叫辛克。辛克你好。
你好，你好。
好的，那么我们非常欢迎四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杨宝希女士，就是关于星期天发生的这个几个一些不是几个，有几十个不明身份的这个白衣人殴打香港的这个行人，还包括一些这个议员以及呢这个抗议的人。那么其实您在香港的这个生活的时间是相当的这个不短了啊。那么在香港呢，也经常发生一些抗议事件、抗议游行，这个政府的不公、这个社会的不平等等啊。那么我想问您呢，在过去的这一类这个抗议事件之间呢，这个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杨女士？
您好，这样大规模的这个矛头直接挤上这个反这个受力的游行的人士的这个事情，以前我记忆之中是没有发生过的。因为这次你因为之前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在网络上已经传出了很多的片段，就是那些穿白衣的人士，他们说防止他们看到穿黑的一般都是示威游行的这个青年人嘛，他们说凡是看到黑衣的人就要打，所以他们是很针对的那个参与这个反送中的人士而来的。但是实际上当他们去打人的时候，他们是所有人都打，他们说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无差别的去打人，所以这个真的很恐怖的。
好的，谢谢杨宝希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香港的上班族陈小姐啊，那么这次呢，刚才杨宝希女士也谈到，这次的这个反送中的抗议活动呢，是她所见到的这个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运动啊。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从您的这个眼光来看呢，您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个反送中会获得这么多人的这个支持？那么您自己还有您身边的这个朋友呢，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感想和做法？
其实因为这个特别影响到我们大部分香港人的是本身的利益，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会走出来，是他们感觉到一旦这个法律通过的话，对于整个香港 大部分香港人也会受到影响的。而我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或者是其他朋友，他们很多也本来没有参与什么政治的活动，或者是去我们平常也不会讨论这种政治的东西，可是这一次的活动获了很大的回响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啊，他们也是有参与这次反送中的一个这个规模去走出去抗议的。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陈小姐。同样的问题我想请问这个刘太太啊，就是您的看法是怎么样，您身边的这个朋友，您的这个亲友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那么还有呢，就是我想也请您，如果不介意的话，你也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您自己的这个背景好不好，刘太太。
哎，好的。我身边的人的看法那就比较的不一样，因为这可能跟我的背景有关。我是在大陆出生的，然后之后是回归之前来到香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有一些朋友啊、亲人啊仍然生活在大陆，而我自己在香港生活的时间呢已经远远超过我在大陆任何一个城市单独生活的时间。所以香港是我认为现在香港就是我的家园。那这样的话，反送中这个运动开始以后，我自己，当然你在大陆长大的人来说，你知道其实为什么会反送中，是因为对中国大陆的法治的那个体系不信任。因为看到太多的一些就是在大陆就完全罔顾法治，然后黑的说成白的，然后无辜的人就变成了暴徒，哪怕一些就是说对社会，比如说毒奶粉的事件那个发生以后，揭露这件事情的人直接又被投到了监狱。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在香港看得很多的时候呢，日积月累，其实对那个法治系统是没有什么信心的。而最近香港发生的事情，铜锣湾书店那个事件，就修例还没发生之前都可以直接从香港就把人抓到大陆去，没有审判，没有任何的东西，直接上电视认个罪就罪成了。所以这些很就是现实的事例就让大家有一种警醒。那如果说是你看到这个修例真的要通过的话，那就是说所有的人，无论你是理政治也好，不理政治也好，政治总有一天找上你，那就有可能当你被送到大陆去受审的时候，你可能也得不到一个公正的审判。所以我觉得很多是出于这种，是因为对那个法治体系没有信心，然后知道现在真的是香港话有一句叫做杀到埋身了，杀到你身边来你还不站出来，将来可能你就站不出来了。然后我身边人的想法呢，那就是两极了。在大陆的朋友啊或者是亲人啊不理解，就觉得你们香港人简直是就是叫做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你去游行游什么行啊，第一是没有用，第二是就是说他们根本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小题大做，然后他还会觉得你稳定是最好的，然后你们把香港搞乱了你们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那各种各样的说法就很多了。然后有很少的一部分的人呢，不至于说是完全不理解，但是呢也会觉得一讲起这个反送中啊或者什么，哪怕他们到香港来旅游，有时候我跟他们讲你想不想去看热闹，我带你去，不敢去，离得远远的，就好像是关在笼子里的鸟时间太长了，已经忘记了你的天赋的那种人权是要出来飞的，想都不敢想。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有趣的一种。那在香港本地的朋友呢，就是要看有一些人我叫做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哪怕也是跟我一样从大陆过来的人，但是他来的时间不够长的同时情况下，还是接受了很多就是说稳定压倒一切啊这一类的一些思维，我称它叫做毒性化的思维，就没有自己独立思考，就是害怕不稳定，就很多这样的。但是有一些多的时间年限比较长了，然后比较认同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是我们最后的底线，那这样的人就会走到街头去。
好的，谢谢刘太太，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刘太太的儿子，这个新课同学啊，那么就这一次呢，这个反送中我们发现很大，这个大多数的人是一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来参加。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年轻人，尤其是像有十几岁的啊，用中国传统的话说，说他们是这个乳臭未干。那么您觉得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他们是哪里来的这个什么东西促使他们也走上这个街头来加入到这个抗议的洪流之中呢？新课。
就是这一次的所谓这个反这个修例草案呢，就其实已经直接影响我们自己的未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的初稿，就是那个条例的初稿，罪名什么可以把你送到其他国家呢？就其实包括不诚实使用电脑啊这些很轻等的罪名。那么我想很多年轻人就非常的害怕，因为这个就可能大家也记得2003年香港有个23条，虽然我们很多年轻人到那个时候还少，就不知道，还没有成年，还没有懂事，但是现在很多人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这个送中条例是比23条更严重的一件事来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大家走上街头，是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游行也可以算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来的，但是这次因为事态严重的关系，我才就大家觉得6月9号特别是大家都觉得呀都应该会要通过了，我们再不走出来的话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损失，而且就算知道自己不会赢，就算知道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啊什么人民解放军总很容易就可以把香港人民给解决掉，但是也要觉得宁愿站着活也不要跪着，就宁愿站着死也不要跪着活。所以大家都在6月9号走出来了之后，一连串的运动呢其实是有两个出发点，一个出发点就是6月12号警方对于示威者的对待，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是6月15号我们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开的记者会显示他那种傲慢的态度。这两个事件其实引发了更多的自己的年轻人走出来。我自己身边的朋友我其实看到很感动，就是我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也是很多年轻人出去的，但是雨伞运动失败了之后，大家很多特别是年轻人就对于政治开始冷漠，开始不想再管。然而这一次反送中这一大连串的风波，唤醒了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是比我更年轻的一些初中的人士对于政治的这种想法。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这次条例对我们这一代人做出的东西，大家都好像醒了，无论是有什么观点，无论是支持警方支持政府，至少大家都对政治有回了热情，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总而言之是不愿意这个跪着活啊，非常的好。接下来我想请问杨宝希女士啊，您发起了这个银发族的静默示威这个活动啊，而且你们在7月17号呢也举行了这个抗议。我想问当时就是你们几个人发起这个活动呢，是想尽一份什么样的这个力量？那么举行了游行之后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效果呢？杨宝希女士。
这个您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个游行对吧？
是的，
就是好，因为这个想法主要是7月1号才有的。因为7月1号就是有些年轻的人他们进了这个立法会的会议厅，进了里面然后就会捣坏了一些东西吧。这个画面在一般的香港人来说就觉得好像有点暴力啊，或者有点觉得哎这样好像有点不好，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一群就是我们说的银发族或者是长者了。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也是长者了，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就是所谓的暴力的问题，因为他们因为就是我们再看看从6月份开始以来一直的和平的游行啊，那个什么集会啊，这要求这个政府都没有回应我们任何的一个要求，我们提出了原本提出了五个要求，但是他们一个人都没有回应。 所以是年轻人，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官兵民反呢，或者是壁虎跳墙啊那样子。所以而且他们进入这个立法会之后，他们破坏的都是一些很象征性的一些东西，譬如说一些投票的机器。因为这个香港立法会里边已经就是怎么样，政府就是如果旧票的话，他们就会通过这个法律，但是那个法律可能不能够反映大部分的香港人的这个意愿。所以这个年轻人就是觉得这个立法会已经是一个不能够代表他们的，所以他们是宁愿打烂这个立法会，或者是就是说这个议会的暴力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们是用一个怎么说破坏这个议会的一些机器，一些投票的机器，来表示他们对这个议会的这个不满。还有就是譬如说他们在里面这个撕掉那个基本法，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基本法里面承诺的那个一国两制根本就没有这一回事，就是一国两制慢慢的已经消失，变为一国一制了，就这个逃犯条例就很明显的表示出来。所以他们是把那些就是很能够象征这个政府不所有的这个议会的暴力，或者是政府那方面的这个暴力的东西都把它毁掉。但是我们觉得一般的长子可能他们不理解这个想法，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办一些活动来解说我们的看法，或者是让更多人明白年轻人的想法，然后支持他们。那我们觉得游行是一个唯一一个能够唤起人的这个注意的，所以我们就办了一期的长者的游行。
接下来我想请问香港的这个上班族陈女士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出现之后呢，北京方面做出了一些回应，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官媒对这个香港反送中的这些批评，那么还有呢就是驻英大使刘晓明也召开了记者会来批判英国的这个态度，认为这个英国呢是站错了队。我想请问这个陈女士啊，就是您觉得从北京方面的这个北京政府的这个回应来看呢，是不是北京政府真的对香港人民心中想要的东西是不明白吗？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因为其实在北京或者是内地很多声音也是说我们是受到什么外国的势力影响，就例如说英国他们就是发表人也对我们这个所做的一些就是游行这种很大规模的一个反对的声音是不满意的。他们只着重于这种外国的声音或者是用官媒去洗脑，就我个人是觉得是洗脑的一些活动，但是其实香港人并没有受到他们所说的一些声音或者是外国的一些言论去受到什么影响的。其实我们香港人在做的事也是为了自己香港的未来，我们我们没有受到其他地方的人或者是其他外国其他北京政府那边的评论而受到什么大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整个活动的主要目的也是在救香港，所以我不太认同他的说法。
好，救香港也是救自己，是救自己和自己身边的这个所有的人，每一个香港人。那么接下来我也请问这个刘太太啊，那么关于这次这个运动的北京方面当然无疑就称它是这个动乱，我想请问您就是说您同不同意这个动乱之说？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国内比较能够占上风的这样一个评论啊，这个评论是这么讲，他说呢， 正是因为有这些国际势力的公开支持和呼应，才使得香港别有用心的反对派人士一步一步将香港一次正常修例的司法行为引向了暴乱，越来越多不明真相的香港民众被裹挟到了这一事件中，香港因而陷入了重大的社会危机。那么这个评论是哪里来的呢？是一个叫洪德参考的这个这样一个应该它是这个文件上来的啊。那么这个洪德参考是什么呢？它应该是洪德智库，它是这个智库呢是有中国国家背景，是国家有关机关的支持，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成立的这么一个智库。那么请问这个刘太太，您觉得这样的这个事件是不是动乱？还有呢，是不是真的多数的这个香港市民是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之下被裹挟其中呢？
好，两个问题，是不是动乱？一开始绝对不是，到后面来就是人数众多的情况下，然后诉求一再被漠视之后，有一些就是很少数的人，他的情绪比较激动，冲击发生了。然后呢，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有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在朋友圈里面经常要问的问题就是，你现场看到的情况和 TV 上传播的小视频以及整个香港生活的这种常态，三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传来传去传飞掉那些小视频只是沧海里面的一滴，然后你把那一滴拿出来就说整个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暴乱的情况，这个就是说以偏概全。很多，因为我觉得国内和香港这边我们的观念的极大的不同，是因为信息的完全不对等。因为国内大家也知道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有限，而香港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新闻的媒体，你去再三的去看某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你可以互相求证。这样子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之下，然后这个也就是说国内所谓的智库他们发出来的那些东西其实是误判了整个的香港的情况。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思维方面的，就中共也好，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好，是他们思维的一个常规性的一个劣势，就是一种弱点。他们把香港的人想得跟国内做惯了那种标准试题选择标准答案那个体系出来的人想得一样，就是说香港的人民都没有这种独立的思考，然后因为没有独立的思考也没有办法判别，也不知道信息的来源，所以呢一个外国势力怎么说摆一下我们就会去听，我们就不明的真相就卷进去了。这个就是说完全就不知道在一个多元开放自由的一个社会，当你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中学的精读课本，是1984，是 Animal Farm， 就是说动物农庄，是美妙奇妙的新世界，你的精读课本是这样的一些教材，然后我们教会我们的孩子是你要会独立思考，你不要人云亦云。那像这样情况下长起来的这一代，他们在网络世界获取信息的能力其实比我们强。那这个地方我想讲，那个最早香港的年轻人参与运动并不是这一次才开始的。如果我们知道反国民教育是由黄之锋，当时他才14岁，没有人敢相信一个14岁的中学生初中生可以发动了那么大的一场运动。而且说实话，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啊，要向我们的下一代学习，真的他们的见解，他们对时事，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很多的议题的敏感度，有他们就是说带着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心态，很纯洁的理想主义的东西，其实比我们这些就是说已经是中年了，成家立业了，有很多顾虑的人要敏锐得多。然后我就觉得国内的那些说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的，是完全低估了香港人民的智慧，也低估了在这种自由世界成长起来的人独立思考的这个力量。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非常感谢杨宝信女士、陈小姐、刘太太和新客四位参加我们的节目，分享各自的感受和看法。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香港局势持续动荡，北京还能忍多久？请准时锁定收看，并且踊跃加入评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